网上讲这个案子标题都差不多，陪读妈妈把情人关在屋里当性奴，男人一夜砍死三个人。可我找到了这个案子的两份判决书，19万字，从头翻到尾没有性奴这两个字。但是判决书里有另一件更难想通的事，一个中国男人一晚上在新加坡杀了三个中国女人，其中两条他在法庭上自己认了，可新加坡高等法院一审只判了一条是谋杀，认了的那两条反而不算。两年后上诉庭把三条全改成谋杀，三个死刑，这就是新加坡义顺三尸案。我是一号政务室，带您打破都市传闻，用扎实官方政务为您解读历史谜案。今天是第15个案件，新加坡义顺三尸案。以下是本案件的所有官方政务。本案要讲的人是张梦，1966年生，中国人。2005年他在国内认识了王志健，两个人谈起了恋爱。判决书写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顺，他家里人不同意，找到王志健的住处和单位闹过。2007年11月他的女儿冯建宇考上了新加坡的一所中学，张梦做了一个很多中国妈妈都做过的决定，陪读。母女俩在义顺十一道的一栋祖屋里租了两间房，祖屋就是新加坡的公屋。第三间卧室住着另一对中国母女，杨杰36岁也是陪读妈妈，她的女儿15岁和冯建宇在同一所学校，两家人没有亲戚关系，就是合租。张梦提议王志健也来新加坡，说帮他找工作，这样两个人可以离他家里人远一点。从2008年7月到9月王志健来了三次，第三次是9月9日住进了那套祖屋。可关于张梦这个人，判决书里能立得住的话不多。杨杰的女儿后来出庭作证，说王志健很少在屋里走动，见了人低着头从不说话。他还跟给王志健做鉴定的医生说过，他和张梦聊天的时候看起来挺开心，就这些。这案子我最不舒服的一点在这儿，判决书里张梦是什么脾气，怎么对人，几乎全出自杀他的人的嘴，他自己一句话都没能留下。还有一句大白话得先说在前头，在新加坡谋杀只有一个刑，死刑，法官没得选。所以在这个案子里，算不算谋杀这五个字就是生和死的界限。9月9日他住进来，9天后这屋里四个女人三个死了。2008年9月18日晚上8点左右，张梦和王志健在房间里吵了起来，起因判决书写得很具体，他跟他要钱买螃蟹当晚饭，他说别这么花钱，省着点。结果判决书认定他骂了他，话很难听。9点张梦睡了，王志健躺在同一个房间的床垫上睡不着，躺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去了厨房在那儿待了一阵，然后他拿了一把锯齿刀回到房间，关上门没开灯。张梦身上验尸报告数出48处刀伤，6处致命。他的女儿冯建宇推开了门，站在门口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清，45处刀伤，12处致命。母女俩倒在同一张床垫上。隔壁房间里杨杰的女儿醒了，她后来出庭说吵醒她的是门外一阵很重的喘气声，像有人在窒息，门被推开，那个人手里拿的已经不是刚才那把刀，是从厨房换的一把菜刀。女孩挨了刀，趁着这个空档杨杰从房间跑了出去，跑进厨房，爬出了厨房的窗户。6楼他站在窗外一条窄窄的水泥沿上，两只手抓着外墙的晾衣杆座。判决书认定王志健追到厨房窗口割了他抓着杆座的手指，他掉了下去。这时候女孩还在房间里，她听见那个人在门外说你别动你别动，然后她回来了，她用普通话跟这个15岁的孩子说闭上眼睛别叫，我不杀你。可女孩没敢全闭上，她从眼缝里看见刀又举起来，尖叫踢了他一脚，跑进厨房旁边的厕所把折叠门锁上，他把那扇门砸开了。女孩躺在厕所地上说了一句老天放过我，他听见了又回来，又是几刀，然后走了。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，他能活下来纯属侥幸。15岁的孩子被骗着闭上眼再挨刀，锁进厕所还被砸开门，法官写的是侥幸，我看是硬撑下来的。王志健接下来干了什么？ 洗澡，穿衣服，给割破的手指贴上创可贴，收拾包，装进护照和钱，穿上鞋，半夜穿鞋。法官说只有一个解释，准备跑。可他没跑成，他自己的供述里写，对面楼的灯亮了，楼下围了人，警车到了，凌晨1:20，警察进了门。到场的调查官后来写，这个男人很平静，回答问题有条理。他对警察说，屋里三个人可能都没了气，还有一个是自己跳下去的。这里把认这个字儿说清楚，王志健的罪名是三条谋杀加一条杀未遂，杀未遂那条检方搁置了没审，三条谋杀审了10天。法庭上他承认张梦和冯建宇是他杀的，杨杰那条他不认，坚持说他是自己跳的。他只有一条辩护，减轻责任，意思是我有病，杀人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。二审2012年11月30日，一审宣判，他认了的那两条，法官说不是谋杀。先把那个病说清楚，控辩两边各请了一位精神科医生，两位医生难得的意见一致，王志健有适应障碍。大白话讲，就是一个人被长期的压力压垮了，情绪垮下去，觉得没出路，争的只有一件事，这个病有没有让他在杀人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。辩方医生说有，他2年后才第一次见到王志健，主要听王志健自己讲。王志健讲的全是张梦怎么对他家里人上门威胁，退休金花光，到了新加坡被关在房间里不许出门，这些话医生信了，写进了报告。控方医生却说没有，他案发3周后就见了人，还找了那个女孩，王志健的弟弟，张梦的一个熟人谈，结论他记得很清楚，做事有条理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法官信了谁？张梦这一条，法官信了辩方，理由是这么摆的，几年的积怨，那晚又被骂了1个多小时，躺着越想越气，他说自己眼前发红，再加上这个病可能让他更管不住自己，于是判决书原话，他对张梦愤怒到陷入了无法自控的狂暴，狂暴的证据是什么？40多刀。冯建宇那一条，法官说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王志健还在那个狂暴里认不出人，只想杀门口那个人，两件事挨得太近，算一个连续的行为，所以检责也一起算。我在这儿得停一下，验尸报告说48处里6处就够致命，按一审这个逻辑，捅48刀反而比捅6刀最轻，因为捅得多说明你疯了，这账我算不过来。那杨杰那条为什么不减？法官这回用的却是王志健自己的口供，一条一条数。黑暗里看见门口两个人，他能推断出是那对租客母女，发现有人跑了他会慌，看见阳台门关着，他推断人还在屋里，现场重建还查出他中间进过另一间房，开了灯，翻了衣柜，去厨房换了刀，对女孩说你别动，骗她闭眼我不杀你。法官写下了这个案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原话是有足够的时间让理智回到他的座位上，意思是到他去追杨杰的时候人已经冷静下来了。冷静着杀人就是谋杀，一审判决杨杰这一项谋杀死刑，张梦和冯建宇两项减责成立，不算谋杀算杀人，判多少年法官说等上诉之后再定。我看到这一段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前面呢？前面那48刀凭什么就是无法自控？检方不服上诉，王志健也上诉，说杨杰那条也该减。2年后上诉庭从另一头重新算了这笔账。2014年11月28日，新加坡上诉法院3位法官判决书说两边都在供一审同一个地方，检方说他从头到尾都没失控，辩方说他从头到尾都失控。谁都不接受前半段疯了后半段清醒了这个切法，上诉庭的办法是倒着看，先看有目击者的那一段，杨杰女儿看见的那一段，结论跟一审一样，割杨杰手指的时候他完全控制得住自己，你别动，闭眼我不杀你，这不是一个失控的人说得出的话，连辩方医生在法庭上都承认了这一点。然后上诉庭掉头回到张梦那40多刀，第一句话就把一审的地基抽了，那个幸存的女孩身上也是一大堆刀伤。可上诉庭刚刚才认定他砍他的时候是有自控能力的，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，刀多证明不了失控。第二句更狠，两位医生都同意他得的是适应障碍里抑郁型的那一种。上诉庭说这个病的底色是抑郁和无助，这不是传闻，这是文件里的记录。这跟一审的推理对不上，一审说的是这个病让他的怒气越长越高，一个抑郁的人怎么被这个病推着去发狂。第三句，控方医生早就说过，这种病要是引发暴力，一般是轻微的，一下子的，像被吼了一句顶回去，对别人动手罕见，对别人持续的严重的动手更罕见。上诉庭对着这几个词看，那天晚上不轻微这不用说，也不是一下子，被骂之后他躺着酝酿了一个多小时。一审说他捅够了就泄了火，所以后来清醒了。上诉庭却说这个推理值得怀疑，一审说中间有足够的时间。上诉庭说那段时间有多长说不出来，30秒还是10分钟都说不出来。最后的结论，判决书写得很直白，那是愤怒，极端的愤怒，但那是一个正常人被长期羞辱之后的愤怒，不是病，病是真的，可病和那48刀之间连不上线。杀张梦是想让他从此消失，杀冯建宇是除掉一个目击者，杀杨杰砍那个女孩一样。上诉庭那句这个病的底色是抑郁和无助不是愤怒，我读了三遍，一审把病当成了怒气的放大器，上诉庭把它放回了原处。三条全部改判谋杀，检方上诉成功，王志健的上诉驳回，三项谋杀三个死刑。对那个女孩的杀未遂，检方一直搁置着，到最后也没有审。死刑判决之后的事，这两份判决书里没有。法院认定的我讲完了，现在说说网上传的第一顶帽子，也是流传最广的陪读妈妈把情人圈养成性奴，两份判决书里没有这个词。最接近的一段话是王志健被捕当天对警察说的，他每天把我关在屋里，只准出去买一次东西，不准我上厕所，就这一个来源。而同一个晚上，同一个人还对到场的警察说，屋里四个女人都虐待我。上诉庭后来认定这句是他为了自保撒的谎。至于张梦限制他骂他这一部分，两边的医生都拿他当病因来用，检方没争，法院也没有另外去查真假，可张梦已经没法开口了。网上给他的那顶帽子只有一个来源，就是杀他的人。第二个说法，吃螃蟹引发的血案，螃蟹是真的，判决书认定那晚的争吵由买螃蟹的钱而起，可把他写成血案的原因就把法院认定的东西抹掉了，几年的积怨，一个多小时的酝酿和一个想让他从此消失的念头，那不是一顿螃蟹。第三个，刀术，流传最广的三篇中文文章，张梦身上的刀术，三篇三个数，验尸报告写的是48处，结果只有一篇对上。还有一篇标题写一夜砍了133刀，这个总数两份判决书里都没有。一审一条谋杀，上诉庭三条，分界线不在人数，不在刀数，在一个问题上，捅48刀是病还是怒？一审信了病，上诉庭说是怒。传闻不需要出处，判决需要，这两份判决书19万字就是出处。最后给一条建议，给正在一段关系里的人，判决书里收了王志健自己的一段话，他说他把张梦的脸纹在背上，为了表达真心，又在肩上纹了一条蛇，蛇代表张梦的恶毒，同一个人，同一副身体，一边是他的脸，一边是一条蛇。一个人一边把你纹在身上，一边把你纹成蛇，那不是深情，是危险的信号，看见了就走。本期两份一手文书，新加坡高等法院2012年的判决书，新加坡上诉法院2014年的判决书，都从新加坡法院官网取得。第五章对照的三篇中文文章，网易号，这是一个吃螃蟹引发的血案，网易号，陪读妈妈囚禁情人当性奴，新加坡新闻头条，新加坡15年来最残忍谋杀案。原页在证据卡上，